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参观新航母，承诺增加国防预算。美国议员致函国防部长马蒂斯，呼吁增加亚太地区军事预算。印度成功试验自主研制超音速拦截导弹。此外，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克罗普西表示，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的时候，美国有必要去增加国防预算，扩大海军舰队规模。他说
The possibilit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at lifted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他说冷战结束之后消失的大国竞争可能性又翻回来，美国的潜在对手一直在做出努力挑战美国海上力量在临近他们的海域运作，包括世界大部分海上通道的咽喉地带。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到维吉尼亚州的一家造船厂参观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艘航母，并且承诺要增加国防开支。川普穿着着军用的外套，头戴棒球帽，巡视了福特号航空母舰，这艘价值129亿美元的航母的超价超支又出现了各种的延误，但是预计将会在今年的稍后时候是投入使用。川普藉这次备受关注的活动来展示他这个星期提出的大幅度提高美国军费开支的承诺。川普在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的讲话时候曾经表示，为了保持美国的安全，他们是必须要为美军将士是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来防止战争。建造这艘航母的公司就说，战舰从蒸汽动力改为电力，并且配备了全美最好的武器、通讯以及是操作系统。川普总统最初的要求是增加54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使到五角大楼的预算增加到去每年6000多亿美元。川普说他认为这个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增长之一，他甚至想要再增加300亿美元，以加强他所声称的消耗殆尽的军力。相比之下，国务院每年得到大约500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以及发展等项目。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都支持一项在未来五年向美国军方以及他们在亚太地区盟友拨款75亿美元的提议，以应对这个区域由于中国野心勃勃的军事姿态而日益升级的紧张情绪。五名众议员以及8名参议员分别致函给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支持1月份由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提出的亚太地区稳定倡议。这些议员是来自共和党以及民主党。众议员的信里面提议，从现时的到2022年的五年里面，每年拨款15亿美元来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弹药库存，修建新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帮助盟友增强他们的防御能力。他们在信函里面还呼吁马蒂斯将麦凯恩的提议整合到2018至2022年的国防预算当中。信里面还写说，亚太地区保有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很多的利益，美国政府必须要将优先的时间、精力以及资源投放在这个地区。他们同时强调，美国对于这个地区军事和经济平衡是受到的破坏感到担忧，声称中国过去的20年里面的军事现代化造成了这个失衡。参议员的信件当中表达了对俄罗斯在该区域活动日益频繁以及是北韩核导弹项目的担忧，其中亦都写到话，亚太地区稳定倡议将会向美国的盟友以及是对手表示，美国持续 支持该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川普是誓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且增强美国军力。北京预计将会在这个周末公布今年的国防预算。据说北京将会加大海军的预算，以此来抗衡美国在公海上的主导地位，并且加速它成为世界领导力量的步伐。印度国防部在星期三表示，印度是成功试验了自主研发的超音速拦截导弹，这种导弹能够在低空拦截以及是摧毁敌方弹道导弹。印度国防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印度在当地的时间星期三早上10:15在孟加拉湾的卡拉姆岛上成功进行了拦截导弹试射。声明当中说，这枚的导弹能够在1.5万到2.5万米的空中拦截目标导弹。声明当中还说，试射的所有任务目标亦都成功地达成。印度媒体援引一位官员的讲话，目标导弹在当地的时间早上10:10左右是发射，大约4分钟之后收到追踪雷达信号的拦截导弹在大气层内空中直接击中敌方的导弹。印度媒体说，这个是印度计划部署多层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星期三的试验是印度在一个月里面进行的第二次拦截导弹试验。上个月印度成功进行了高空拦截导弹试验，当时试射的是一枚大气层外拦截导弹在5万米高空成功拦截目标弹道导弹。较早的时候，印度在2016年5月在同一个基地还是成功进行过一次低空防御导弹试射。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已经表示，回避美国执法当局就俄罗斯被控插手2016年美国大选一事的调查。蔡申斯星期四召开记者会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他作为参议员以及是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曾经在大选前和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但是参议院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面他未有提供这些信息。蔡申斯星期四对记者说，他从来没有打算误导任何人。蔡申斯表示，回想起上来，他当时应该是放慢速度，应该说他是确实两次会面了一名俄罗斯官员，这个就是大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风暴加剧，川普团队又陷入其中。一场俄罗斯风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越演越烈，刚刚组建起来的川普内阁被卷入这场风暴的核心。几个星期前，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因和俄罗斯大使接触失当而被迫辞职。而在星期四，川普的另外一名高级助手司法部长蔡申斯同样因为和这个俄罗斯外交官接触而陷入风暴之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蔡申斯的麻烦来自他去年两度会见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当时蔡申斯还是一名参议员，但是同时亦是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作为参议员，他会见外国大使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是作为川普竞选团队成员，蔡申斯会见这位俄罗斯大使，就令人将俄罗斯大选期间的作用联系起来。尤其是蔡申斯今年一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他担任司法部长举行确认听证会上否认他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官员有任何接触。他的这个证词和他会见基斯利亚克这个事实之间的出入立即被民主党捉住，情势突然严峻起来，要求他辞职或者回避相关调查的呼声迅速高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明确提出，由于司法部应当是无可指责，为了国家利益，司法部长蔡申斯应该辞职。他说只有蔡申斯辞职才能够保证调查不受影响，最终找出真相。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要求蔡申斯辞职。佩洛西指称 蔡新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讲大话，认为他不适合担任美国国家执法部门的最高官员职务，必须辞职。根据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提供的信息，国会两院要求蔡新斯辞职或者回避调查的议员名单长达103人，不单只有民主党议员，亦有很多共和党议员。国会共和党议员中出面支持蔡新斯的人数不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正在进行的有关调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川普竞选团队中有任何一个美国人或者任何人与俄罗斯人有关联或者为他们工作。蔡新斯的好朋友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他认为蔡新斯不是一个讲大话的人，他并没有误导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因为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关于竞选班子的接触。星期四在维吉尼亚一家造船厂视察美国最新的航空母舰福特号的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对事态的变化做出回应。川普说他对蔡新斯有着完全的信任，他对蔡新斯与俄罗斯大使会面的事毫不知情。川普还说蔡新斯在上个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的作证或者是真实。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一方面说完全信任而支持蔡新斯，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说或者真实，似乎有与蔡新斯保持距离的意思。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做出的回应与川普相比显得更加坚定。斯派塞说蔡新斯在司法委员会上的作证是100%的诚实，他认为那些在事情上故意玩弄党派政治的人应该为他们自己感到羞耻。蔡新斯去年两次会见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一次在七月份共和党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全国大会开会期间，另外一次是去年九月基斯利亚克去国会山的时候到蔡新斯的办公室拜访他，当时蔡新斯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提出的调查报告认为，俄罗斯官方通过攻击民主党竞选团队负责人的电脑盗取内部电邮，并在网上披露有意帮助川普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为此，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分别展开调查。3月1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又决定就这个问题展开调查，调查范围包括川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通讯记录，调查正在进行。这一场俄罗斯风暴会被川普政府造成几大的影响，公众正在密切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提议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大增540亿美元，来到实施他所讲的重建美军计划，包括建造一支拥有350艘战舰的海军。防务专家说，国防政策决策人不单只要重视战舰的数量，还要顾及到战舰的种类、能力和部署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
今年一月上任的川普总统将首次有机会制定他任内第一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他这个星期对国会表示，2018财年的基本国防预算将增加54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大约10%。川普总统提议将海军目前大约275艘战舰增加到350艘。他星期四飞抵维吉尼亚州一个军工造船厂，在即将完工并加入海军舰队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上再次为实施这个目标造势。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克罗普西星期三表示，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时，美国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扩大海军舰队规模。
The possibilit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at lifted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克罗普西说，冷战结束后消失的大国竞争的可能性又回来了。美国的潜在对手一直在这里做出努力，挑战美国海上力量在临近他们的海域运作，包括世界大部分海上通道的咽喉地带。曾经在美国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表示，舰队扩大到350艘战舰将大大缓解海军因为战舰数量不足但任务繁重所承受的压力。
That is the exact number in 1998 of deployments for more than...
克拉克说，1998年 超过六个月的海外部署占总体部署的比例刚好是4%。今日这一项这样的部署都超过六个月。美国应该对海军规模缩小这样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尽量的利用现有的海军力量。目前在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高级分析员的克拉克说，和战舰数量多少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舰队的组成。他说，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急需增添一些适合应对中国挑战的战舰。川普总统提议削减政府其他部门的开支，以便政府在不增加总体财政预算的条件下大大提升军费。很多国会议员称不会支持川普政府这种所谓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因此新财年预算能否得到国会通过仍是一个未知数。前海军中教、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人存有保卫国家安全的政治意愿，他们会敦促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支持大幅度增加军费。
But we have the resources. This country is awash in money.
麦格拉斯说，美国有这样的资源，这个国家有的是钱，只不过美国用钱的方法不佳，用得不适当。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南韩星期三开始了在朝鲜半岛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同时白宫正在就怎样对付北韩的核威胁进行内部政策评估。熟悉内情的人向传媒透露，美国政策选项包括从美国承认北韩的核国家地位到对平壤进行军事打击的各种可能性。北韩问题专家认为，川普政府很可能会继续加大对北韩的压力，而不会走外交接触的道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星期三开始到四月份，美韩两国军方在朝鲜半岛举行代号为初鹰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南韩国防部长说，今年的这次演习规模和去年类似。在2016年30多万南韩士兵以及将近17000名美国军人参加了演习。除了初鹰演习以外，代号为关键决心的联合军事演习将从3月13号开始持续到4月底。美韩军演可能引发平壤再次做出挑衅性的举动。北韩将美韩联合军演看作是为战争做准备。在2月12号，平壤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佛罗里达州的马拉亚哥庄园接待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呼吁平壤遵守联合国有关北韩导弹试射的禁令，并且说东京和华盛顿将加强他们的同盟关系。川普在随后的发言中没有提到北韩，只是说美国100%的支持日本。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研究东北亚的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认为，川普政府目前还未有对平壤的导弹发射做出反应，并不表明在今后不会采取行动。克林纳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对北韩的导弹发射做出什么反应。他认为美国是等另外一只鞋跌下来，美国一些官员已经表示会对此采取行动，只是还未知道这个行动是什么，是施加更多的制裁，还是加快在南韩部署萨德防御系统的部分，他们还未知道。克林纳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对北韩政策进行评估，而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离职使这个政策评估受到一些影响。克林纳说，他们正在进行政策评估，而弗林将军的离职使到事情更为困难。他们不知道他的副手麦克法兰是否亦要离开，弗林带来的其他人是否亦会离开，他们还未确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白宫正在对北韩政策进行的内部评估，包括可能使用军力或者是推翻现有政权来对付北韩的核武器威胁。两个星期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女士将各政府部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召集起来开会，要求他们提出有关北韩的策略建议，以便对美国的北韩政策进行全面的重新思考。了解情况的人说，这些建议从美国承认北韩的核国家地位到对平壤采取军事行动等各种可能的选项，有些想法远超出主流的看法。这个星期二，有关的国家安全的官员向麦克法兰提出了他们的想法和建议。 国安会在对这些想法和建议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与修改之后，将提交给川普总统。在川普总统当选后，日本和南韩领导人试图寻求强化美国现有的对北韩施加经济与外交压力的策略。川普和金正恩进行直接对话，对于日本来说将是一个噩梦，但是日本亦不希望被卷入一场区域性的冲突之中来。不过平壤核与导弹项目的加快，亦使日本与南韩的军力鹰派人士更加大胆的要求拥有对北韩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的能力。至于川普最终会做出什么选择，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了20年的北韩问题专家克林纳说，目前还很难说。克林纳说，最初的迹象是川普更可能加大对北韩的压力，而不是走外交认可的道路，这个更符合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压倒性共识。蒂勒森在他的确认听证会上也讲到了对北韩施加制裁的必要性，包括对中国实施第三方的制裁。川普今年一月发推文说，北韩刚刚声明他处于发展能够打到美国部分地区的核武器的最后阶段，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他的这个推文引发了不同的解读。川普就任后并没有就如何对付北韩的核威胁发表看法，他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的演讲中亦没有提及北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回应川普的演讲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与盟友一起对抗那些威胁其邻国或者是使他们的地区不稳定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印度一支由流亡藏人所组成的女子足球队的赴美旅游签证被拒，他们原定在4月9号到16号前往美国达拉斯参加一场足球锦标赛。这次事件令到外界对川普政府的西藏政策产生疑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这支藏人女子足球队成立于2011年，球队教练兼经理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海西塞尔兹从印度通过电子邮件说，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在2月24号讲给他们听，这些球员并没有充分的访问美国理由。塞尔兹说，使馆官员并没有看过足球队提供的档案，亦都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原因或者解释。球员当中绝大部分人持印度政府为西藏难民颁发的身份证件，可作为护照使用，但不等于等同有印度国籍。其他人持印度和尼泊尔护照。足球队队长冈央曲措认为，美国大使馆并未有给出拒签的真实理由。他说，美国政府认为他们到了美国那边就可能会走甩。教练塞尔兹说，这些球员并不会半途的用这种方式令他们自己球队和国家蒙羞，这样的想法令到他们觉得厌恶。他说，这个不是一支籍籍无名的球队，有人走甩的话一定会被发现。塞尔兹还说，这些球员经历过更加严重的悲剧，包括和家人天各一方，年幼时衣衫褴褛地翻山越岭逃跑他乡。尽管如此，不能够参加这个重大的锦标赛对于西藏和这些球员来讲仍然是一个悲剧。两年前，这支球队曾经前赴德国参赛，并没有遇上签证问题。但是从那阵时之后，塞尔兹令到球队脱离了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国家体育协会，而将它注册为新泽西的一个慈善组织。这次的签证风波可能同此有关。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无法就签证个案进行讨论，而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这些都是机密档案。不过这位官员说，川普政府就任之后，美国政府对西藏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欧洲正向越南施压，要求越南在欧洲通过一份自由贸易协定之前改善它的人权状况。越南较早前失去了一项原本美国主导的重要贸易协议，越南的共产党政府因此尤其睇重同欧盟的贸易协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欧盟人权委员会访问东南亚国家后，欧盟议会成员二月底对越南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欧盟人权委员会建议在越南增加有关政治利益、言论和宗教自由权利的讨论。欧盟人权委员会主席在越南河内表示，如果越南没办法达到欧盟提出的严格人权标准，贸易协定就很难获得批准。越南政府还未有直接做出回应。这一项在2015年12月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定在明年生效，但必须先得到欧盟议会以及各成员国议会的批准。一些比利时的议员今年1月份讨论这一项协议时，针对越南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了质疑。
They have this very daunting prospect of having to go through 27 national assemblies to get the thing ratified.
包括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是胡志明市办公处的合伙人弗莱德利克伯克话，这一项协议面临非常艰巨的前景，必须要经27个议会批准才能够生效，这个将是一大挑战。欧盟希望与越南达成贸易协定，以便欧洲的公司可以更加容易地进入越南这个日益富裕、有9300万消费者的市场。欧洲还希望以这一项协议为基础，最终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东盟有包括越南在内的10个成员国。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出口型经济体，越南希望使自己的市场多样化，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中国和越南是长期的政治对手。越南曾经是跨太平洋贸易协定 TPP 的成员， TPP 本可以消除日本和美国的进口关税，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一月宣布美国退出 TPP 后，这一项的协议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欧盟和越南的年贸易量大约401亿美元。根据越南的统计，有5亿消费者的欧盟是越南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If it's ratified soon, it's much better. The sooner the better for Vietnam. It should not be a problem because it's already signed.
越南河内 SSI 证券公司体制研究和投资顾问部负责人黄月芳说，这一项的协议越早通过、越早生效，对越南就越有利。协议通过不应该有问题，因为已经签署了。黄月芳说，他想公众最期待 TPP， 但是 TPP 没有实现，这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亦将有所帮助。越南向欧洲出口很多服装和纺织品，这项的协议将在7年内消除几乎所有进口关税。越南市场将向欧洲的医疗、包装和展览等产品与服务开放。在欧洲人权委员会访问越南前一年，法国人权倡导团体世界人权运动指责欧盟未能够进行有关人权的影响力研究。欧盟谈判首席代表麦如佩里希奥尼去年在1月份的声明中表示，这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坚决承诺保护公众工作中的基本权利，亦都保护更多方面的人权以及环境。不过贝克麦坚士律师事务所的弗莱德里克伯克表示，这一项协定的语言没有 TPP 那么严格。 TPP 要求越南修改劳工法，保护工会，停止剥削工人的现象。如果污染控制不利影响到贸易，污染企业将被罚款，违规者将会面临额外的关税。
EU FTA was not drafted as clearly as the TPP. The language is not as self-enforcing and reliable.
巴克说，这一项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措辞不如 TPP 明确，自我执行力亦都更弱，它更多的是依靠公众的善意和自觉。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称，越南当局仍在骚扰、关押网民和政治活动人士。人权观察说，越南工人不能够建立自己的工会，农民因为建设征地而失去土地。美国人权组织打开大门称，在无神论的越南约有800万基督徒，他们有时会因为传教被逮捕，因为越南政府认为基督教与外国势力有联系。越南专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系荣誉退休教授卡尔塞耶尔表示，要达到欧盟议会的要求，越南可能会通过一些的法律，或者在不作出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释放一些的良心犯。塞耶尔教授说，越南加入 TPP 前根据要求做出了改变。他说，虽然人权活动人士仍然批评越南， 但是美国官员已经对越南的改变表示满意。
The real answer is Vietnam will resist, but instead of stonewalling, like they did with the U.S., they worked out.
蔡日尔教授话，实际上越南政府会抵制，但是不会竖起铁壁铜墙，而是会好似他们同美国谈判时所做的一样，找到折衷方案。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南韩总统朴槿惠弹劾案定论在即，南韩因萨德系统越加分裂。美国缉毒官员称美中禁毒合作有改善。法国大选在即，黑马奔腾而出。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直播。南韩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带来的政治动荡，衬托出南韩民众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尖锐分裂。保守派表示强烈支持和美国的联盟，而自由派却是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朴槿惠总统已经被暂时停职，等待宪法法院审查国民议会在12月通过的对他的弹劾案，预计法庭将会很快作出裁决。如果维持议会的决定，新的总统选举将会按计划在60日内举行。如果法院否决弹劾，今年年底亦都将会举行选举，因为朴槿惠的五年任期在2018年初是结束。虽然是有关政府腐败的指控是触发了当前的危机，北韩的核威胁亦都逐渐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之一。在星期三的南韩独立日，朴槿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针锋相对的示威活动，双方被16,000多名警察以及100多辆的公共汽车是隔开。对很多参加支持弹劾朴槿惠集会的抗议者来讲，反对朴槿惠意味着反对他处理北韩问题的强硬政策。而很多人反对朴槿惠同意部署的有争议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南韩代总统和总理王教安则是继续支持部署萨德。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支持朴槿惠的游行数量是大幅增加，强硬的保守派人士淡化腐败指控，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的立场。很多朴槿惠的支持者在示威当中是挥舞着美国的国旗，以显示和美国团结一致，并且谴责北京试图向南韩政府施压，要他们是放弃对萨德系统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麻醉品以及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朗菲尔德3月2号在一次电话会议上面说，美国和中国的政府部门过去四年以来在毒品问题上的合作有极大的改进。美中两国1999年建立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机制，两国的高级执法官员每年会面一次，制定战略与政策，两国合作组是全年都进行经常性的沟通。布朗菲尔德表示，美中两国特别是针对芬太尼在管制方面进行合作。他说，两国即将是在联合国下属的麻醉药品委员会共同支持一项决议，管制生产芬太尼所必需的化学合成药品。芬太尼在美国被列为是第二类的管制药物，效力是海勒英的50多倍。芬太尼是价格低廉，极易被滥用，经常被用作为是海洛因的替代品。美国国会曾经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从中国流入的化学品加重了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导致了美国过去几年以来鸦片类毒品的使用过量、死亡以及上瘾的比例是显著增加。美国政府表示，目前在美国滥用芬太尼而致死的案例已经是超过了海洛因。该份报告还说，北美和欧洲地区接获的大部分新精神活性物质都是来自于中国，这些物质往往可以在网上买到。法国的下一任总统可能是39岁独行的前经济部长，和任何主要党派无关，亦都没有竞选经验，不过他现时已经是有了一些经验。 在星期四，亦就是离第一轮投票五到两个月的时间，独立的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全盘抛出他的政治纲领，指明了一系列的提议，包括缩减法国议会，并且精简政府机构，加强与欧盟的合作，打击裙带关系，并且奖励从低收入社区雇佣劳工的公司。这位前投资银行家将自己定位于中产阶级以及是劳工阶级的维护者，他形容自己生长在一个中型的法国城镇，并且接受共和国学校的教育。之前马克龙是因为缺乏明确的纲领而不被看好，不过现时这位就是在4月23日首轮投票之前，他的民调已经是高居第二位，仅次于右翼极右的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不过根据多项民意测验，他可能在5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当中获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突然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令外界震惊。在3月1号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失去自由的第100日，其委托律师多次申请会见被湖南警方拒绝之际，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晚间突然发布对江天勇的长篇采访报道，令外界震惊。采访声称江天勇承认捏造湖南律师谢阳遭受酷刑，是为了迎合西方传媒的口味，抹黑中国政府和司法机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以毛左、胡锡进为总编辑的环球网3月1日晚发出揭密谢阳遭酷刑真相，为了迎合西方凭空捏造的采访，他说从2016年10月起，一系列有关律师谢阳在监视居住期间遭受到酷刑的文章被西方媒体炒作，并且在网络流传。采访表示，环视记者近日从湖南省检察院获悉所谓谢阳遭遇酷刑这件事并非真实，相关文章是在这个之前因涉嫌煽颠等犯罪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江天勇所策划。采访又说，江天勇向记者表示，当时捏造这件事就是为了迎合西方媒体的口味，来到抹黑中国政府和司法机关。环视的采访随后被中国各大网站等转载。江天勇在美国的妻子金变宁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表示，3月1日是江天勇失去自由的第100日，家人、父母和委托的律师苦苦寻找，但是就没有一丝音讯。官媒竟然在黑夜发消息，见到江天勇目光呆滞，面色憔悴，一个记者能够见到江天勇，而律师就不能够看到，请求公示记者是如何见到江天勇。通过这样的一篇文章之后，都不能够掩盖709律师包括江天勇被酷刑的事实。环球时报的采访说，江天勇向谢阳家属陈某灌输遭遇酷刑的想法，要陈某将他编造的谢阳遭遇酷刑的情况以文章形式写出来，再由江加以润色，并且通过一些境外媒体、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士的微信群向外界发布。环视仲说，在谢阳羁押期间，司法机关曾已安排谢阳妻子见面，但是江天勇唯恐两个人见面将会使到谢阳的思想发生转变，打乱他的计划，就极力劝说陈某不要去。陈某完全听从了江天勇的摆布。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上午、中午和下午多次拨打谢阳的妻子陈桂秋的电话，希望核实环视采访之中的一些讲法，但是一直都是暂未接通的语音。记者联系其他709大竹部在押维权律师的家属，他们亦都证实没办法联系上陈桂秋。外界怀疑陈桂秋的手机或者他本人可能已经遭受到控制。另外，环视又说，针对江天勇等人编造的酷刑这个讲法，环视记者亦都采访了犯罪嫌疑人谢阳。他对记者说，2017年1月，律师曾经在会见之中将境外媒体的相关报道情况告诉他知。记者注意到律师会见谢阳之后，再次在网络上面抛出一份所谓的律师会见谢阳不录曝光一同二。这些不录同此前境外媒体炒作的由江天勇炮制的谢阳遭遇酷刑的内容如出一辙。美国之音记者经多次拨打之后，星期四下午联系上了1月19日对外发布会见谢阳不录的谢阳辩护律师陈建刚。 核实环时采访嘅一啲提到陈建刚律师嘅部分。陈建刚表示，佢正系写一篇详细回应环时采访嘅文章。当记者问《环球时报》江天勇嘅采访报道，佢有啲乜嘢嘅睇法嘅时候，陈建刚话：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山木之下，何求不得”。一个人上上夹棍，
陈建刚话：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山木之下，何求不得”咧。一个人上咗夹棍嗰种嘅酷刑，任何口供都能够得出嚟。江天勇之前被捉过好多次，亦都受过酷刑，亦都做过违心嘅口供。佢知道酷刑嘅厉害。佢被捉之前就同朋友讲过，如果佢被捉，佢喺酷刑之下肯定会屈服，就系要佢点样讲，佢就会点样讲。而当记者又问呢篇报道嘅内容，咁佢认为真实性系点样咧？
真实性等于零。有个姜太勇他说的那些啊，真实性等于零。但是谢阳他
陈建刚话真实性系等于零，有关江天勇佢讲嘅嗰啲嘢，实际性系等于零。但系谢阳讲咗几句说话，陈建刚话佢太了解谢阳啦。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会违心来讲大话。谢阳讲得很清楚，他现时每日可以睡九个小时，每日可以吃饱饭，这些是在看守所是经过律师会见抗争之后得出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看守所并没有虐待他。这样大家讲谢阳受到了酷刑，是他被捉了之后的半年之内，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这些跟看守所并不相关的。那记者又问环球时报提到陈建刚，你写的那篇会见谢阳的笔录是江天勇同你合作呢，抑或是怎样的情形呢？
我了解这个内容，两份笔录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下来的，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陈建刚说他了解到这个内容，两份的笔录是他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下的，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向谢阳来提问，谢阳回答他。陈建刚说他就是这样写下来的，他不会服从其他人的这种安排的。当记者又问你写的这篇笔录跟江天勇有没有任何的关系呢？
没有任何关系，我是见不到江天勇的。我见江天勇是在2016年1月元旦的时候。
陈建刚说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看不到江天勇的。他见江天勇是在2016年1月元旦的时候跟他见过面，一起吃了一餐饭，直到他2016年11月26日被捉，然后他在整个过程之中并没有见过他，亦都冇通过电话。佢可以话俾记者知，江天勇只系留低一段录音，而佢又话陈建刚写嘅呢篇文章唔系一般人能够写出嚟噶。咁记者又问佢内容同谢阳有冇关系啦？
没有，是我写的那个《张氏之论》那篇文章。
陈建刚话冇，系佢写嘅嗰篇《张氏之论》嘅嗰篇。此外，江天勇嘅辩护律师陈俊学痛心申诉，星期四发表致全国律师、长沙市公安局、湖南省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的律师意见书，严厉谴责长沙市公安局和环球时报的违法行为，并且将立即开展投诉、控告、诉讼等一系列的法律行动。声明又强调，辩护律师已经三次申请会见江天勇都不被许可，理由是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机密。但是令人关注的就是，比同该案无关的环球时报记者优先于律师家属会见江天勇，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属于典型的滥用公权行为，是媒体抹黑和舆论审判十足的游街示众。声明又质疑，在并没有保障律师会见权的情况之下，环球时报对江天勇的采访应该视之为虐待、酷刑合法化辩护、洗地、动机邪恶，律师对无关人员的采访的行为和内容不予认可。北京知名律师刘晓源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对环球时报采访江天勇感到很惊讶，长沙警方的做法并没有任何法律和法规的依据，是违法的行为。
我们感觉很奇怪，辩护律师家属不知道人在什么地点指定居所建筑居住，辩护律师
刘晓源说他们感到很奇怪，辩护律师家属都不知道人在哪个地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辩护律师申请会见，办案机关并不同意，但是又主动安排记者去采访，然后通过媒体公布出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亦都作为证据，侦查阶段的证据是属于办案秘密的，不能够泄露出来的，这些显然是违法，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律师申请会见是有法律依据的，一个是刑事诉讼法，一个是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长沙市公安局警务督察等的电话一直忙音，而且信访接待的男士表示并不了解案情，要记者找到有关部门联系。江天勇是知名的人权律师，曾经因为代理多宗人权案件在2009年被注销律师执业证，虽然不断遭受到骚扰、关押以及殴打，但是一直坚持人权工作。江天勇去年11月21号晚突然失联，中国媒体12月16号的报道，江天勇因为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和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连，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受到公安机关的扣押，但并没有交代负责案件的公安部门。江天勇的父亲去年12月23号收到长沙市公安局的通知书，他说江天勇以涉嫌煽颠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江天勇的代理律师几次申请会见，都以案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拒绝。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30年前发生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行动中的关键事件，大量释放政治犯，但俄罗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再次因为政治观点而被判刑入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30年前的1987年春季，苏联开始大规模释放政治犯，从1987年2月到4月，多数政治犯都获得了自由，其中包括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和记者等等。一年后，苏联几乎不再有政治犯。五年之后，关押政治犯的一批主要监狱亦都被关闭。在这个之前，最著名的苏联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1986年12月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苏联当局稍后释放了其他几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争取鞑靼人重返克里米亚家乡运动的领导人杰米列夫、东正教神父雅库宁等人。从1983年到1986年，苏联主要政治迫害机器秘密警察克格勃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逐年减少，到1986年末时，克格勃已经停止根据刑法中迫害政治犯的两个主要条款，反苏宣传活动以及有意传播虚假思想危害苏联国家和社会体制捉人。萨哈罗夫获得自由后，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多次上书戈尔巴乔夫，要求全部释放政治犯。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2月31号召开苏共政治局会议，做出了释放政治犯的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1987年2月决定对政治犯特赦。苏联外交部随后召开新闻会，向外国记者宣布了这个消息。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财政已经被掏空。1987年苏联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物资供应非常紧张，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下跌，苏联已面临破产边缘。戈尔巴乔夫急需四方贷款，并同美国在财军领域达成妥协，以便同西方缓和，为苏联国内改革创造条件。国际因素导致苏共当局大批释放政治犯。当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马尔琴科因为呼吁释放政治犯在狱中长期绝食，1986年年底去世，曾经在国际上引起震动。这件事件更推动西方在同苏联谈判贷款条件时，已经不再提出释放零星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要求释放全部政治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当时的西方贷款主要以美国为主，那些的贷款周期短而且利息高，释放政治犯是西方提供贷款的一个条件，双方过去一直围绕释放人数讨价还价。伊克洛夫说，尼克松福特政府提供贷款时都释放过苏联政治犯，西方社会当时亦都不断发起各种活动要求政治犯自由。苏联领导人访问西方，西方领导人访问苏联时都有政治犯被释放。伊克洛夫说，大规模释放政治犯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推行改革的标志性政治事件，国内环境和气氛更加促使政治犯获得自由。他说，
戈尔巴乔夫当时强调苏联民主化进程不应该单单是装饰和讲讲而已，公众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入狱。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苏联开始真正选举，而另一名苏共改革派领袖雅科夫列夫所领导的委员会当时在积极为很多的历史事件平反，同时开始允许公众从事一定程度的私人经济活动。苏联官员当时曾经要求特赦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先写保证书，保证出狱后不再从事违法活动，遭到很多人的拒绝，但未写保证书的人士后来亦都被全部释放。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获释后，只是有少数人移民国外，其他的人继续从事过去的活动，不少人都表态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当时苏联政治气氛宽松，很多人开始办报、办杂志社传播民主思想，不少人从事人权活动，亦都有人投身苏联选举。来自乌克兰的政治犯切尔诺尔获释后成为乌克兰著名政治人物，并推动乌克兰独立运动。另一名政治犯加姆萨胡尔贵亚后来成为格鲁吉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而杰米列夫至今仍然是克里米亚达旦人领袖。另一名更早之前被释放的政治犯夏兰斯基后来担任以色列外长，并成为今日以色列政坛的重要政治人物。伊克洛夫说，获释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在俄罗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多，但是在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特别在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阿美尼亚等国，很多的政治犯成为当地议会的议员，并积极推动了这些地区的独立。他说，苏共当局原以为政治犯被释放后只是会批评斯大林，甚至不会批评列宁，但是这些人很快在当时的苏联议会最高苏维埃中成立了反对派，更多人积极投身反对共产主义的活动。30年后今日的俄罗斯再次出现政治犯，而且人数现在越来越多。伊克洛夫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现在国民人数远少于苏联，但政治犯的人数却大大超过了勃列日列夫时代。但是他认为今日的俄罗斯和前苏联对待不同政见人士有很大不同。
Брали только очень активных и тех, кто и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ного лет за человеком следили, вызывали, запугивали, угрожали.
伊克洛夫说，苏联时代被捕的政治犯都是最积极的人士，苏联当局多年对这些人监视、威胁、恐吓，要他们停下来，只要你保证不再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很容易避免被捕。你如果是提出移民出国，当局更加乐见其成，会马上得到批准。总之，在苏联想成为政治犯要经过努力和活动，不像今日的俄罗斯，你只要讲了一句不啱的话，或者是一上街示威，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某个的帖子，就会被判刑。伊克洛夫说，苏联政治犯之中很多人都是知名的学者，不单止拥有很大的影响，更受到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尊重。今日的俄罗斯政治犯都以活动人士为主。另外，与被判重刑的苏联政治犯相比，苏联政治犯被判刑的时间并不长。伊克洛夫说，30年前的今日真的使人真正感到春天降临和历史巨变，而今日的俄罗斯陷入停滞和死气沉沉，非常似斯大林去世前夕的苏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一家南韩大型企业和南韩军方签署换地协议，为南韩部署有争议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铺平道路之后，中国官方传媒呼吁抵制南韩商品，制裁南韩企业。然而，中国怎样在惩罚南韩的同时不损害到本国经济，将会是一个难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南韩乐天集团在中国有150多家和这座位于北京的超市类似的门店和营业场所，但是乐天集团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这件事之中扮演的角色，使到一些人表示是时候令到这家公司走人了。 在北京的街头，一些民众同意官媒抵制乐天集团和南韩商品以及进行制裁的呼吁。
能做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拒绝。
一位北京市民郑女士说，能够做的最简单的就是拒绝购买南韩的这些用品、护肤品，或者是不看韩剧，或者不买这些东西，减少去南韩旅游，或者是在贸易方面，她希望国家能够出台一些政策来到抵制她。但是亦都有一些民众表示，有关2012年中国和日本爆发激烈的领土争端的记忆仍然清晰。那个时候亦都有人号召抵制和抗议，有些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的事件。另外一位北京市民彭先生说，他觉得商业和政治是两回事，然后这些就是跟当时抵制日货一样，并没有必要。中国人去打烂日本的车，其实亦都是在这里花费了中国人自己的钱。
就像日本的关，
另外一位北京市民杜女士说，就好像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再恶劣，但是日本的产品绝对不会在中国减少产量，或者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发生倒闭的情况。呼吁大家对他进行经济制裁并能够真正地解决问题，所以他还是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够在这方面有更有效的措施。但是就好像发生在吉林省东北部城市一间乐天商店外的这一幕，抗议活动与日俱增。乐天以及其他在中国的南韩企业接下来将会面临一些什么事，目前很难说。在未能够通过消防安全检查之后，这一处位于辽宁省省会沈阳的大型商业项目的施工已经被搁置。记者近期在工作日到访这个地方，发现那里难觅顾客的踪影。沈阳和南韩有紧密的商业联系，并且有大型的南韩商品商业区，但是沈阳的众多商家对于当前的争议和可能对商业造成的影响并不担心。他们仅是表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论如何生意还是会继续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好多北美观众嘲笑中美合拍大片《长城》拍得好傻，但一位传媒研究者在纽约说，未来荷里活会产生越来越多这样的影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制造的《荷里活》一书的作者维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助教孔安仪说，其实《长城》不是为美国观众拍的，它在中国和美中之外的市场取得不俗的票房。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速扩大，未来中国制造的《荷里活》电影会越来越多。孔安仪表示，或者《荷里活》的精英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但是《荷里活》向海外的投资肯定会越来越多，这个趋势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美国和全球的媒体业。为什么荷里活喜欢中国？答案很简单，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孔安仪说，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比上一年增加了将近 50%。 2016年由于中国经济减缓和人民币贬值，增长不大甚至下跌，但是中国电影票房的规模达到68亿美元，比排在中国之后的其他三个国际市场的总和更多。报道荷里活的网站 Tracking Board 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进口的34部美国电影仅占当年中国电影总数686部的 5% 左右，但是这34部美国电影的票房26亿占了当年的中国全部票房67.8亿的 38%。文章说，中国现在有银幕40,000张，是十年前的大约10倍，并且以每日27张的速度增长，很快将超过美国的41,000张。一位前业界主管说，中国市场太大，每个人都急着到那里跟他们做生意。但是荷里活能够从这块蛋糕中分到多少呢？另外一家报道荷里活的新闻网站 Deadline Hollywood 说，只有1/4。中国政府以税收名义从总票房中拿走50%，剩下的一半由荷里活和中国发行商对半分。孔安仪说，这个正是即将进行的美中电影谈判要面对的问题。孔安仪表示，为期5年的美中电影协议将于本月到期，美中双方正在重新谈判，这个也是川普政府面对的第一个重大贸易谈判。根据 Deadline Hollywood 报道，2012年的美中电影谈判将原先每年向中国出口25部美国电影的限额提高到34部。虽然川普总统在竞选时表示想 台后要被中国戴上最大货币操纵国的帽，并对中国产品征收 45% 的进口税，但是当选后川普并没有对此加以落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